重启黎明第三集。三个人跌跌撞撞冲到走廊上，走廊上同样也是一片漆黑，但已经有住户被刚才的爆炸惊动。一个男子不知死活地打开房门，愣头愣脑地问：
出了什么事吗，叶女士？
手机灯光照过去，映出一张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脸。这是来自日本的一家邻居，丈夫带着妻子在这边工作。叶冬雪望了望左右，耐心劝告：
小林先生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我们觉得可能有危险，我建议你还是先找个避难的场所。
嗨，
那个人点了点头，但脸上依然挂着茫然表情。这所公寓内显然不是什么合适的避难场所。三个人继续往前走，还不到五米，他们前方的地板突然爆开，在一片火光中，只见一团黑影撞破地板飞出，又重重地撞垮了一面墙壁，然后撞破屋顶，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叶冬雪和两个同伴面面相觑，那位小林先生则是吓得直接把门关上。刚才那一幕已经魔幻的可以当作惊悚电影了。
那是什么东西？恐怖电影的开头都是这么演的。
叶冬雪没有作声，只是将手里的防狼喷雾捏得紧了一些。
希望有用，没用再想别的招。
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慢慢苏醒过来了。在公司里，他被同事们称为叶姐，因为他可靠又亲切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十年前他也被称为叶姐。那时候的叶姐所向无敌，跟流氓动过手，为朋友出过头，见义勇为的视频上过热搜。而那段人生里最辉煌的战绩则属于大学毕业的暑期旅行。当时景区突发七级地震，他作为旅行团里唯一还保持镇静的人，以一己之力把旅行团完整无缺地带到了安全地带，导游差点给他跪下。后来他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，慢慢告别了以前的生活，有了新的人生，他的锋芒逐渐藏起来，一般人看不到了。他一点都不后悔，因为新的生活也同样美好。但这绝不意味着过去被彻底埋葬。叶冬雪深呼吸一口，寒冷空气沁入肺部，心里久违的悸动又更明显了一些。
来吧，不管是什么。
天空中不断传来爆炸的轰鸣声，走廊两头的房间里也不时传出尖叫，却始终没人再出来观望，只有叶冬雪和两个小女生借着手电照明跌跌撞撞摸到一楼，然后叶冬雪一脚踹开公寓大门，抢先冲了出去。街道上已经有了几处光亮，倒不是什么电力设施恢复了，而是几个流浪汉熟门熟路地点燃了垃圾桶当篝火。这些平日里让叶冬雪等人绕路走的流浪汉，此刻看上去居然有几分亲切。只是他们也没留意叶冬雪，一个个抬头张大了嘴往天上看。叶冬雪等人也跟着一起向上望去。今天天色阴沉，连一颗星星都看不到，但黑暗的夜空中却不时有火光亮起，还有宛若雷声一般的轰鸣传来。要不是之前看到的景象，叶冬雪觉得自己多半会误认为这是普通的雷电。虽然大冬天打雷这件事本来也挺罕有的，雷电之战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， 很快就有一个黑影掉了下来，准确无比地砸中路边一台汽车，把车顶砸得凹下去一大块，玻璃碎了一地。汽车的警报器响个不停，但躺在车顶上的那个黑影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叶冬雪不敢掉以轻心，只是远远地看着。虽然按常理，一个人摔得这么脆，应该是已经完蛋了，但今晚的事情好像没有办法按常理推测，更何况谁能保证那家伙真的是个人。只见一个庞大的影子从天而降，
那个人死了没有啊？有什么意思？哎，叶女士，
乔治，
哎，钟女士，你也在啊？
这是乔治。
叶冬雪转身看向声音来处，火光映出了他的脸。这是个身高大约1米8，体重至少有300斤的白人大胖子，长相还很年轻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正在一边喘气一边擦汗，就差把人畜无害写到脸上了。美国的胖子很多，但在人口不过10几万的林恩市，和叶冬雪他们相熟的胖子就只有这个同住在一所公寓里的乔治。他是典型的阿宅，一个星期只出一次门，还是去超市购物的那种。职业据说是游戏视频主播，每天晚上被房东教训的那位就是他。只看外表，完全想象不到他在打游戏的时候会大呼小叫，变成网瘾青年。鉴于乔治众所周知的无害性，周南的胆子大了一点。
乔治，刚才是你在天上战斗吗？
战斗这个词儿显然很挠到乔治这宅男的痒处，乔治顿时憨厚地笑了起来。
也不叫战斗，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好像身体里有一股力量，而我能很自然地掌握它，大概是我们的世界终于触发什么特殊剧情了吧。
嗯，力量。
嗯，力量。
乔治说着又飘了起来，本来他站在地上好像是一大块面包，现在浮在空中则是一个大气球，轻飘飘的，连最后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了。
能让我飞起来的力量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觉得卢卡斯怎么样了？
卢卡斯？哪个卢卡斯啊？
老兵卢卡斯，就是说自己参加过越战的那个疯老头，牙齿掉了一半，经常在街边举标语骂尼克松呢。
乔治示范完毕落回地面，抬手指着那台警报器还在尖叫的汽车。
那跟我打的就是他。
上帝啊，那个恐怖分子是卢卡斯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？是磕粉磕太多了吗？
谁都知道他没钱买毒品，而且他本来就已经够疯了。
我更想知道卢卡斯是怎么搞到这么多炸弹的，他看上去也没钱买炸弹。
炸弹？啊，不，叶女士，那不是炸弹，那是他的力量，就像我这样，只是以操控爆炸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周南看看那辆汽车，再看看乔治。
所以你们都觉醒了特殊的力量。